以色列攻击伊朗核设施，波音股价下跌近 5%， 重振道路艰难。川普正式撤销加州电动车强制令，川普考虑动用国防生产法资助美国稀土业。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今日是6月13号星期五。以色列战机在星期五凌晨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展开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这个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的关键行动。他指出，伊朗已经囤积足以制造9枚的核弹头的高浓缩铀，最快几个月内就能够做出第一枚的核弹。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的空袭将会持续多日，直至到彻底消除这个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塞恩·萨拉米少将亦都在德克兰遭到以色列的空袭丧生。伊朗最高领袖哈门内伊在星期五上午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将面临严厉惩罚。伊朗指责美国容许以色列发动袭击，美国否认参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行动开始没几耐之后表示，今晚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单方面行动，我们没有参与这次攻击，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驻中东美军的安全。卢比奥否认美方参与，但是表示以色列官员已经通知美国政府。川普总统在6月12号签署法案的时候，曾经被问及是否会预期以色列将会发动攻击，他表示，我不想说是即将发生，但是看起来确实很有可能发生。空袭之后，卢比奥表示，川普政府已经采取更多措施保护驻中东美军，并和地区盟友保持联系。自从发动行动以来，以色列已经在伊朗境内实施了5轮的攻击，并击中了数以百计的目标，包括伊朗主要核设施、纳坦兹的铀浓缩离心机和相关的军事目标。外界对这次冲突高度关注，尤其是对霍莫兹海峡这个关键能源通道的潜在影响。东地中海天然气田的局势可能对欧洲的液化天然气供应造成冲击。我们来看看最新的地区局势和后续发展。以色列袭击之前，美国没有在以色列增加军事部署。川普会在今日上午11点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白宫没有提供会议的进一步细节。川普说，曾经向伊朗发出60日达成协议的最后通牒。川普告诉 ABC 知，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非常出色。川普表示，伊朗必须在一无所有之前达成协议。川普希望星期日继续和伊朗谈。伊朗表示，在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将不会和美国举行第6轮的会谈。以色列对伊朗大不里市的袭击，针对导弹生产基地有2次的爆炸。由于安全局势恶化，以色列航空公司已经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伊朗国家电视台亦都宣布，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暂停。受到冲击的影响，投资者降低风险承担，避险资产价格上升，现货黄金价格上升 1%， 达到每安士 3420.58 美元。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了3个基点，到 4.3268。十年期的日本国债收益率下跌了6个基点，到 1.395。澳洲国债收益率下跌了11个基点，到 4.128。美元对日元下跌了 0.4%， 至142.98 日元。美元对瑞士法郎下跌了 0.4%， 至 0.8070 瑞士法郎。亚洲股市普遍下跌，日本日经指数下跌了 1.5%， 南韩的综合指数下跌了 1.2%。 在星期五，在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后，美国股指期货大幅下挫，油价飙升 8%。 因为中东产油区的紧张局势，投资者担心海湾航运受到影响。虽然4月以来全球股市走势强劲，加上星期四公布的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物价指数 PPI 平稳，但仍然未能够抵消地缘政治风险。在星期五的清晨，美债收益率下滑，美元指数重回98， 此外，波音的股价昨晚重挫超过 4%， 因为一架印度航空787在阿密达巴德失事，造成240余人丧生，只有一个人生还。供应商 GE 航空和斯皮里特航空公司的股价同时下跌。企业财报方面， Adobe 第二季营收 58.7 亿美元，高过预期，并上调全年的展望，因为前景未达到市场的期待，股价下跌大约 2%。 不过有分析师指出，虽然 Adobe 的业绩表现尚可，但是前景展望远不及甲骨文。另外，今日的焦点还是美国密歇根大学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市场预期在关税缓和之下将会回升，不过一年的通胀预期仍然高达 6.4%。 这个星期的数据显示，5月美国整体物价压力基本受控，但是分析师提醒，川普关税政策的影响还未有完全显现。黄金突破3400美元，比特币下滑跌破105000美元。印度航空一架载有242人的波音梦幻客机在12号从西部城市阿密达巴德起飞没多久之后坠毁，机上只有一个人幸存下来。而这一次的坠机事件发生之前，该机型一直是洲际旅行的主流机型，并拥有堪称典范的安全纪录。在星期四纽约股市收盘的时候，波音股价下跌近 5%。 这个无疑是对波音的重大打击，波音面对很多困难，注意财政问题、安全问题、法律纠纷等。波音在去年每月亏损近10亿美元。2024年阿拉斯加航空的波音客机舱门在飞行途中脱落，波音被迫支付1亿6000万美元的赔偿金。之前波音还和西南航空就他737 MAX 的机队长期停飞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成4亿28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除了严重的财政问题之外，波音安全质量亦都面临严峻的质疑。波音高层主管团队在过去几年经历重大改组，波音现在的行政总裁奥达伯格一年之前重出江湖，试图重振波音，但是现在他亦都被迫面对新的重大难题。在6月12号星期四，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法案，撤销加州的电动车强制令，阻止加州实施逐步淘汰燃油车。川普在星期四的法案签署记者会上说，多年来这件事件让我们陷入困境，他们在加州通过这些疯狂的规定，然后还有17个州附和，汽车制造商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因为他们是好像为两个不同的国家造车。加州的法规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灾难。川普签署的法案不单止意味着加州推进的2035年全面停止新燃油车销售等一系列的零排放计划落空，他享有的自行制定排放规则的独特豁免被撤销，仿效加州的其他州亦都受到影响。对此，加州州长纽森立即发表声明，对川普提出诉讼。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亦都立即宣布，加州率领10个州的州检察长向联邦政府提出诉讼。但是对汽车行业和消费者来说，他们认为川普的行动是一个好消息。多数人认为之前的强制令根本没有意义，州政府不能够剥夺消费者自由选择开什么车的权利，全面淘汰所有燃油车根本不现实。加州的电动车强制令可以追溯到5年前，当时州长纽森宣布要禁售燃油汽车，借此减少对空气的污染，计划在2035年的时候全面禁止在加州销售新的燃油动力汽车。代表美国大多数的新车制造商的游说团体汽车创新联盟亦都认为，川普的行动及时阻止了电动车强制令对美国汽车制造业造成的真正的损害。美国川普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计划，利用冷战时期的权力来优先考虑资助华府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稀土产业。彭博社报道，美国官员正在讨论利用国防生产法 DPA 为稀土元素相关供应链，包括采矿、加工和其他下游技术，寻求增资、贷款， 以加强美国建立国内稀土供应链的能力。具体的行动方案或者是时间表仍然未确定。在川普政府新计划的推动之下，美国的唯一稀土矿商 MP Materials 预计将会成为主要的受益者。知情人士说，国防部副部长费恩伯格正在努力为这家公司筹集资金。这家总部位于内华达州的矿物加工商已经从国防部获得了几百万美元的资金。昨天有个熟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补三个月，现在终于愿意定时地测血糖。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补，让爸爸健康更简单。近年中国新移民正流向世界各地，日本以他的宽松的移民政策、便利的生活条件以及较少的反移民情绪，成为了中国中产阶级、富裕人士和投资商的移民地首选。但是现在日本政府考虑收紧商务签证的规定，担心这个是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捷径。日本正在考虑提高经营管理签证的最低投资门槛，增加外国人取得居留身份和在日本开展商业活动的难度。主要的原因是该计划越来越受到中国公民的欢迎。根据报道，这项签证计划原本是为外国创业人士提供相对容易的入境途径，允许持有者在日本停留最多5年。目前的条件是投资500万日元，大约是美金不到35000元，或者是雇佣2名全职的员工，并在日本设立办公室。这个签证没有年龄、学历或者是语言能力的限制，但是最受到中国公民欢迎的一项条件是持签证者可以携带家眷。南华早报指出，目前500万日元的资本要求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标准。彭博社报道，近期日本加强了对经济管理签证的监管，要求申请人在抵达2年之内提供获利能力或者是可行性证明，包括融资的资料。近日多家媒体发现，28家中国地铁公司的债务总额竟然高达43000亿元人民币。法国媒体分析说，由于中国地铁建造和运营成本太过庞大，但是票务收入又相对微薄，完全不成正比，再加上当地地铁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不寻常关系。在中国，地铁就好像高铁一样发展迅速，但是亦都成为拖累中国城市的负担。2000年的时候，中国只有4座城市有地铁，其中只有北京有多条地铁路线，而现在北京就有29条的地铁路线，反观巴黎只有16条。根据统计，北京市民每日通勤的距离平均是22公里。地铁的建设狂潮一度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并吸引了来自中共政府的巨额补贴。但是中国媒体指出，中国每建设1公里的地铁的成本是人民币5亿到6亿元之间。这个成本无论是靠政府补贴亦或是靠票价都是难以收回。中国各地地铁公司严重亏损，不单只是因为地铁建造的成本高昂，或者是票务收入太少，亦都是因为一些外部的风险太高。报道举例，当国有工程企业在修建地铁线路的时候，往往在地铁工程还未对外宣布的时候，就会先购买土地的使用权，之后再高价转卖给房地产开发商。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